现在我们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十八章，请看以赛亚书第十八章。这一章的背景实际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和三十一章，也就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时代。那个时候埃及要和犹大联合起来，所以神的百姓当然也是靠势力和埃及联合，为了寻求盟友的关系，好共同来对抗当时最强盛的亚述。亚述是当时神兴起的列强，目的是为了管教神的儿女，像北国以后就是被亚述所灭。但是呢，常常神的儿女不靠神，不仰望神的救恩，而是靠势力。所以埃及和犹大结盟，这张圣经呢就是这样一个背景。所以就是针对埃及的使者，他们还在什么呢？在古时河外，就尼罗河外，他们还在坐着蒲草船往来穿梭，跑来跑去，在什么呀？在寻求这个属地的联合，是凭着血气，是靠自己的势力，而不是靠神。他们差遣使者往水面上，坐着蒲草船要往哪里去呢？他们要往古时来。古时当初是很强盛的，这埃及古时常常也是联盟在一起，是高大光华的民，要到那里去，目的呢也是寻求联络，连在一起，要对抗亚述。所以我们看看第一点，爱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养生之地，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，这就是说这个爱。这英文就是有祸了，你们这些个使者，埃及的使者，你们往来穿梭，坐游船啊，这个游来游去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寻求啊，进一步的联合在一起啊，为了抗亚述。所以先知就说了：你们去吧，你们这些个坏心的使者，你们凭靠自己的势力，他不肯靠神。所以先知在责备你。任凭你们去，你们不靠神是得不到真正的帮助。所以也提到这一个高大光华的名就是古时，他开国以来这个名极其可畏，很厉害，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说明他有很强大的势力，而且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就是有河流滋润，是这么一个古时的地。但是你靠谁都是暂时的，土地的势力都是这么有限。所以第三节先知在呼吁地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呢、就呼吁所有地上的人，当然更是包括神的子民。其实先知的预言常常就是借着这些事情来警告神的子民，说你们这些人呢，身上赋予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，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。所以我们常常不注意神说的话，神的预言，神的呼吁，既不留心的听，也没有好好的看。所以你们要看，你们要听，听什么？所以这章的题目应该就是留意神审判，神的审判要留意，不留意就跟人家联盟啊在一起啊，去看两书啊，看了半天也看不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看，神要在身上树立一个大旗，那这个大旗是什么旗？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十一章第十节说到那日，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，万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所以这个大旗也就是耶西的根所立起来的，就是神拣选的大卫，神拣选的基督的那个国度，那一个旗帜是为万民所立的大旗，就是使万民都要归向神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讲，你要靠神的救恩，仰望他的救恩，这是一个大旗。那么神他既能够救赎我们，他也能够为神的百姓来行凡处理。亚述是神兴起来的，时候将到，神也会把他灭掉。这主权是在于神，神有权力，神有能力。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要靠势力，也不要凭血气，这样的人我们要仰望神。怎么仰望神？你要看，你要听。 我们在前面几章也提到，他不过是神一个棍子，是神恼怒的棍，神借着他刑罚神的子民，也借着他刑罚列国。但是当他骄傲的时候，当他狂妄的时候，神也可以把他废掉，把这个棍子就可以折断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留心的来看，也要留心的来记，也就是等候神亲自向亚述来施暴。现在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耶和华对我这样说，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。所以神都不轻易的啊，在做什么事情，他还在那里等待时机。神在安排，神在预备，时候成熟神才做事。所以神说我要安静在我居所观看，如同月光中的清月，又如露水的雨物在收割的热天。这里收割的意思，你看下面，收割之前花开已谢，花已成了将熟的葡萄，就是说这里葡萄成熟是代表人类，这里当然指的亚述罪恶满盈，收割神的审判就来了。收割往往是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好的方面，你要收割庄稼，我们要领人得救。但是更有一个意思，也根据主耶稣的预言以及这个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，最后的收割神借着天使来收割，这些意思就代表神要实行审判。这要等到什么？等到有一定的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，他这个他就代表神，葡萄成熟了，罪恶已经的满盈的时候，神就要用镰刀削去嫩枝，砍掉蔓延的枝条。神一伸手，亚述就灭亡。所以神亲自来对付，而且呢，把他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。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列国遭到神的审判，也同样是这样。这一面是指着亚述，一面也可以指着将来幕后的那些个抵挡神的列国。你别看他多么的强盛，多么的狂妄，但神的时候到了，他们将要什么？他们要成为尸首，而且成为飞鸟的大怒体。所以神就要把他们的尸首给撇给山间的鸷鸟，野地的种子。夏天鸷鸟要死在其上，冬天野兽要卧在其中，所以使他们整个的地变成荒凉荒废到极点。这就是神的审判，所以我们要留心神的审判，我们要等候他亲自来做工，因为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，所以到时候他一定受罚。第七节，到那时，这光高大光滑的民，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，分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就指着这一个很强盛的古时。到那时，就到了神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国中来的列国的民，很多很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就要蒙恩，而且甚至把他们的礼物都要奉献给神，给万军之耶和华。送到哪里？就是送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。所以整个民高高的被举起来，把这个锡安山山就是送到了大京城耶路撒冷，要送到那里。就是说古时这一个民族将来也要蒙恩，就是列国将来都要来朝拜神。虽然他们开国以来极其可畏，但是在这一位荣耀的基督审判的基督面前，大家都要来朝拜，都要来荣耀神，把礼物都来送给神。所以这一章我们看来很短，就告诉我们神一定要刑罚亚述。所以警告神的子民，你不要靠势力，你不要凭血气，你不要与埃及联合，与世俗联合，埃及也靠不住，古时也靠不住。今天最要紧的依靠神，安静的等候神，而且我们要留心的听，要留心的看。神在山上树立大旗，让我们仰望神的救恩，仰望这个耶稣的根，就是耶稣的根从大卫所出来的那一位基督，他要来做王，所以万民都要归向他，而且甚至将礼物都要奉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更要敬畏他，更要虔诚的来敬拜他，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更要肃静，让他的人能够高高的被举起来。那我们也把我们的礼物最好的都要什么？都要送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最后一节第七节我们看到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个古时有一天他要转变过来，而且要将礼物奉给神， 奉给神呢？请我们看这十九章的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开始，也是先知的预言，讲到幕后的时候，将来有一天，埃及、亚述和以色列都要联合起来来敬拜神，从神得福。大家听我读一下，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必击打埃及，又击打又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，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医治他们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从亚述去的大盗，亚述人要进入埃及，埃及人也进入亚述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人得福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说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所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。所以这个古时就是等于是和就是在这埃及，因为埃及古时在古代的时候常常是联合在一起，所以先知的预言都是指着将来在国度的时候，许多列国都要蒙恩，他们都知道要敬拜神。你只有敬拜神，你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才蒙福。所以神也称他们，称埃及成为神的百姓，称亚述是神的工作，称以色列是神的产业。所以在英文很有意思，三句话都是说有福了：埃及我的百姓有福了，亚述我所的工作有福了，以色列我的产业有福了。所以只有敬拜神是真正蒙福。所以这最后的说，这十八章的最后就告诉我们，一切人间的势力，自己的办法都没有用，只有敬畏神，靠神的势力，靠神的大能，那么神应付一切的仇敌，那么其余的列国肯敬拜神，来到神的殿中，让他们都把礼物都奉到锡安山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的居所，奉到那里来，那他们都蒙福。所以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也就是锡安山，所以不但神的子民蒙恩，将来有一天在国度的时候，很多的国家都要蒙恩，这就是神的允许。所以这一章重点就是警告神的子民，不要再靠势力，不要再跟属地的势力联合，要专心的仰望神，要仰望那一个在山上树立大旗的神。